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在昨天我们已经看完了《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这一本书，今天要送上的这一本书呢，在目前市面上已经没有办法呢顺利的买到了。而刘文为何手上有这么珍贵的一本呢？那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和作者呢是熟识啊，因此我非常荣幸的能够蒙黄孝亮长老呢送我这一本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一本好书哦。这本书是在1993年出版的，也是刘文加入良友电台的那一年哦，所以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。但是好书当然和好酒一样，是越陈越香，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。虽然现在书香家人要买到这本书不容易，但是你可以按时收听书香园地，刘文会尽量的详细的来读给你听的。黄孝亮长老呢，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那就是他的思路非常清晰，条理也非常分明，因此要做笔记也不是太难的。因此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，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来知道如何做基督的好管家，那刘文建议你啊，也可以准备笔和笔记本，把重点记下来。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是的，这家要怎么管呢？不论是自己的家、教会神的家，或者甚至于这整个世界呢，也是神所创造的。我们要如何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呢？好，在这本书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建议和教导哦，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好书。相信呢，对于一个希望能够做神的好管家的基督徒会大有帮助的。好，读这本书之前，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咯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祷告改变我们，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信心日印》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其中说道：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祷告改变我们。也许你会这样问，为什么神坚持我们必须祷告，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呢？他为什么不直接帮助我们，而不需要我们的求告呢？毕竟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啊。是的，每天神不断地向着这个世界倾倒他的祝福，他赐给人日光、雨水、五谷、金钱、健康等等，但是很少人认真地向神求过这些，也很少人为此向神感恩。的确，如果神早已知道我们没有阳光或是食物便不能存活，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我们向他祈求这些呢？很显然的， 他不是要我们用祈求来提醒他赐予我们这一切。神可以毫无条件地赐给我们丰盛的礼物，他要我们知道他愿意并且能够赐予我们更多。当我们祷告时，不是在提供神他所不知道的什么消息，反而是我们透过祷告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不断地向神诉说我们的需要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信赖他，而不至于像那些怀疑的人，他们不但不向神求，也不向神感谢。这一切教导我们要更了解神的慷慨大度，因为我们不断地寻求他，敲他的门，他就把更多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神而来的礼物。当我们祷告时，应该用这样的话来表示对神的感谢：主啊，我知道我无法创造东西，连一片面包都造不出来，你是天地间唯一能供应我所需的，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远离灾难，在我知道自己的需要以前，你已经都知道了，我十分确信你必供应我一切所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凭着信心祷告，将一切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也将一切颂赞感恩都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下面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摸着主的祷告》。
主啊，教我如何祷告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感觉你心中所感受，在乎这世界的需要。主啊，教我如何祷告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觉你心中所感受，在乎这世界的需要。主啊，我要回应你呼召，竭尽自己谦卑祷告，举起手来宣告，主啊，愿你荣耀进来到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成全，感觉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神的好管家，要如何安排把握运用我们的时间呢？要如何为主赚钱省钱用钱呢？要如何认识经营并享受幸福的婚姻呢？要如何生育养育并教育我们的儿女呢？要如何认识培育并发展自己的恩赐呢？要如何谋职任职并以职业来见证主呢？是的，今天我们的信仰如何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呢？纵使这是25年前写的书，这些问题仍然和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完全息息相关，你说是吗？好，这本书的作者黄孝亮长老呢，他根据圣经的原则以及多年来的生活学习和辅导的经验，特别将这些心血结晶整理成册，以做基督的管家为书名。本此一贯精神分别论及我们在时间、金钱、恩赐、职业、婚姻、儿女、福音、真道、祷告、教会、宇宙万有中的管家之分，逐项说明其中的基本理念与可以学习经营之道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基督教生活伦理学的作品。相信每一位渴望过幸福的生活并以具体生活见证主的人而言，本书确实可以提供极具实用价值的生活指南，让我们的人生在倚靠主的中间成为极其美丽的一个见证，一幅图画，一首诗歌。好，这是这一本书《做基督的管家》封底的简介啊。每当我读到很精彩的华人作者所写的属灵书籍时，我总是非常的兴奋，如获至宝哦。常常读一些翻译的书籍，虽然也很好，但不得不承认呢，由于语言文化文字上面的隔阂，难免有时候呢会觉得读起来不是那么顺畅，那么完全的能够心领神会哦。但是读华人的作品就不一样了，非常的自然流畅，让人感到好像是如鱼得水一般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看作者黄孝亮长老他自己所写的序言。从序言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原因了。好，另外还要进到第一章，第一章的主题就是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？作者要告诉我们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四种身份呢。好，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序言，还有第一章《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》第一个部分。序言。很早以来，我在教会与团契的讲道中常常有机会传讲一些生活教导类的题目，像是时间的管理，如何使用金钱，认识自己的恩赐，婚姻幸福之道，如何教养子女等等。当然，这一类的题目往往会有一些变化，但内容则都是讨论到基督徒的生活伦理实践，可以说差不多都是牵涉到做管家的基本职分，是很重要的内容。在预备的过程中发现，除了有少数几本书特别针对某项功课中的一两个重点加以说明以外，对于今天中国的基督徒而言，似乎还缺少一些较完整而有系统的资料。这种现象的原因想来有几方面。首先，有许多应当写的人太谦卑了，他们以为还不适合提笔写这样的书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其次，会不会是我们太顾忌于扮演教导的角色，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把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注意的要点写出来，因为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。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第三，也许有的人呢，因为注意教育过程中的吸收效果，认为要将某种功课的每一个重点都讲清楚的话，那应当要用很多的例子见证，多方描述和引申。那么当然啦，在一本书中涵盖面就确实较为有限，结果就见树不见林，不容易针对生活的各种功课做更有系统更完整的介绍。当然第四方面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笔者的阅读有限，我没有看到其实坊间早就出版了这一类适合的好书了，哇，那就要说声抱歉了。当笔者面对这些可能时，总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，因此为了主也靠着主，暂且先不管自己配不配的问题，深信有很多人愿意学习这些功课，也相信这样的书籍可以带出益处，就愿意尝试提供这样的材料。当然实际上能否发挥所期望的果效，或者这些内容是否切合需要，那都只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了。本书是以做基督的管家为中心焦点来进行的，采用理念与具体做法并重的介绍路线。全书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有关管家的整体总论，主要在肯定我们具有管家的身份，也认识做管家的重要，以及明白当如何做基督的好管家。第二部分则是分论，分别从时间、金钱、恩赐、婚姻、儿女、职业、祷告与福音、教会与宇宙这十个角度来讨论，让我们逐一肯定自己在这方面管家的角色，明白所受的托付，并且学习在这样的职分上向主忠心。由于各章内容的独立性颇高，因此不见得要按秩序阅读，不妨根据自己最有兴趣的角度，或者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、正在操练的项目来选读。在这儿我要一面向主感恩，一面也要向许多人表达谢意，感谢主赐下心中的负担并圣经的引导。若不是出于主所赐负担的催促，若不是有圣经留给我们清楚的原则和榜样，我们真不知道如何去过一个合宜的伦理生活，更不会有机会写下来出版成书。感谢主赐下生活的经验并站讲台的操练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主将生活中的经验并讲台的机会赐下，好让这一些宝贵的功课可以有初步的验证，也让好些生活的学习可以提炼出结晶，这都有助于本书的成型。还要感谢主赐下配偶的支持并前人的指点，每当想到主所赏赐的配偶陈美贵女士，她甘心的支持真是宝贵。多少个夜晚我们沟通着对婚姻并教养子女的理念做法，而一些属灵长辈的讲到各种著作的内容对本书都大有帮助。再来是感谢主赐下朋友的关怀支持并写作的机会，虽然笔者的表达谈不上丰富与美丽、圆润与成熟，但许多朋友还鼓励着要继续进行下去。周若胜弟兄更在美工插图上支援，也由于本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，不但提供许多讲台的机会，也让笔者有一个安息年，这本书才得以加速的编写整理，早一些完成。第一章，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曾经有这么一则笑话，有两个醉汉半夜一起离开酒馆，驾着车往回家的方向驶去，眼看着要靠近高速公路了，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口了，老张，要到高速公路了，开车还是小心一点吧。另外一个人大吃一惊说，什么？车子不是一直都是由你在开的吗？当然，故事的结局不需要我们去面对，只是我们发现，当司机不知道自己是司机时，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角色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那么从基督徒的角色来看，我们又是什么人呢？生活的目标何在呢？ 我们真的是基督的管家吗？又怎么知道自己是管家呢？首先来看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。基督徒在信仰中要怎么看自己的身份呢？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？以下提出四个身份。一，我们是神的仆人。有人觉得自己是神的仆人，对了，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说法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请参阅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。保罗也常常自称是神的仆人，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请参阅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。我们站在仆人的立场，应当更忠诚地服侍主，且更尽心尽力地摆上，更顺服主的心意，让我们做主最忠诚的仆人。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角色，有的时候奴仆的心可能是害怕，没有在爱中的自由，有的时候仆人对主人的计划参与得不够深入。耶稣自己曾对门徒说，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，乃称我们为朋友，因为仆人不像朋友那么知心。是的，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。刚才我们谈过了，这正是主自己所说的话，他称我们为朋友，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。我们谁敢否定呢？谁又愿意去否定呢？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应许，也信赖救恩的必然成全，就保证了我们和主之间可以有美好的情谊和知心的对话。我们可真的要多加珍惜，不可轻忽啊！为了让这种朋友的知心情谊更加真实，我们当在祷告中与主有更深的交通，在生活的各种经历中，让主的同在同行更能彰显出来。但是同样的，这也并不能包含我们和主的所有关系。若是不注意的话，有些人在这种身份中甚至可能太轻忽了对主当有的敬畏，反正是朋友嘛。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身份有更完整的认识。第三个身份是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对于真正能有这样认识的人，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恭喜他们，因为这不但是事实，也是何等宝贵的一种认识啊。许多人他们口中说信靠了主成为神的儿女，但对他们而言，那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事，他们没有真正发现和经历做神儿女的自由。其实很多人一直不能体会到神那为父的心怀，所以不但日子过得很紧张，并且生活中还常有怀疑、挂心、忧虑甚至不满。当我们活在儿女的真理光照中，我们知道父所有的就是子女所有的，父所关心的岂不就是儿女吗？我们既如此认定，就可以享受到与神在爱中甘甜的交流，我们可以得享安息。话再说回来，似乎基督徒仍然应当有些什么不同的身份吧，否则我们怎么来解释许多责任的托付呢？而神的托付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？许多人误以为责任是负面的东西，是一种伤害，但其实责任不但使人成长，更是成熟的表现。因此神对我们身份的安排，除了仆人、朋友、儿女以外，我们应当再有进一步的认识，就是我们的第四种身份，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在本书中，我们将特别从管家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身份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管家，当我们领受了生命气息，并我们一生之中所有的资源和机会时，要知道这都是神的托付，是让我们可以来运用，并且最后当向他交账的一件事。对基督徒而言，我们期望能以圣经作为真理判断的根据，因为这是最宝贵而准确的根基。因此在这一章的最后，我们将仔细来看这种思想是不是圣经原本的思想。至于接下来的各章，我们期望不但能清楚地把握管家的真理，更要学习以这种管家的精神具体地来面对生活，让生活的各方面 都真正发挥作用，彰显美好的见证。也许在这样的查考之前，我们要先看看今天人们对于主权、所有权的观念有哪些基本不同的思想模式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是《生命》，是一首诗歌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请耶稣编曲，生灵不青涩，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，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独一无二，唯有我能唱，唱我生命的诗歌。
我们今天从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作者所写的序言以及第一章，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第一个部分呢。作者黄孝亮长老提醒我们，我们有四种身份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在下一回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要继续看到第一章，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第二个部分呢，作者会提到有关于主权的几种思想模式，以及呢要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关管家真理的七个线索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